教不是口号，口号不能宣教，付出你的行动才能传承生命的感动。欢迎收听由袁泽善牧师主讲的宣教周特备节目《行动的宣教》。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继续在良苑的宣教周特辑当中，我们来思想行动的宣教。当我们说宣教是要有所行动的，不是开个会派个人出去就好了，也不是纸上谈兵，我们更多的是生活当中来经历。那么今天呢是第四个信息，我们要透过使徒行传里面几次的保罗宣教行程，那我们来看宣教过程当中应当有的突破。也就是说，每一次的宣教事工呢，跟上一回的都不一定是完全相同的。从保罗的宣教行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还有呢，就是每一次的宣教事工的推展呢，也绝对不是人就可以来决定的，一定要有圣灵的带领。好，那我们就从这个安提阿教会开始做宣教事工的这一个起点。上回我们谈过了，当圣灵感动他们，在使徒行传13章一开头，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当中几位先知和教师，肯定呢，这些都是教会的领导者，要不然就是头羊。这些人他们经常是在一起进食祷告服侍神，这当中圣灵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宣教的事工。他们再次的进食，清楚明白了，就按手差遣他们。经文上面说打发他们，不是呢随意啊就把他们派出去了，很清楚的有神的带领，然后开始了安提阿教会的宣教事工。那么在这一件事情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了教会是不是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以我们现今来讲，很多时候我们大概会有犹豫，我不晓得您的教会会怎么样。我自己在堂会当中牧养的时候也遇到这样一个挑战，当教会里面的核心同工，甚至我当时是教会的主任牧师，我提出了工作上面的调整。这个时候因为在服事上面，我原来在牧养独立的教会，后来我有很清楚的神的带领，当然也跟一些同工们交流之后，他们也认同了，所以呢要把主任牧师差派出去啊，不是做本堂的工作，是要去做神开拓或是神引导的工作。对本堂教会来讲，那是陌生的或者不曾经验过的，但是既然神开了这个路，所以就在我的身上呢，实际经历了所谓的要将教会重要的同工或者主要的同工呢，能够差遣出去。我感谢主，直到如今我仍然是领受这样一个奉差遣的使命，我进入到良友电台这样一个机构来服侍，透过广播做宣讲的工作，做传福音的工作。当然我一样在堂会里面参与服侍，但我就不再是所谓的主任牧师这样一个职分了。好，就是可以看到教会有没有这样一个领受，或者愿不愿意去承担。因为立刻会出现主任牧师的缺额，或者说这样一个服侍一个缺口需要有人来补上。神从来不亏待教会，虽然不断的会有更替，但是呢只要愿意交在神的手中，教会事工绝对绝对有神的同在。这是我个人一点小小的体验。当然我们看到安提阿的教会更是很明显的，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安提阿教会并没有因此而不再增长或是受到什么亏损。那我们继续来看，透过使徒行传第13章的第4节一直到14章的28节这段经文，我们就没办法逐章逐节的逐段的来念了，因为这个经文很长，而且是一整段是讲到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的宣教行程。那这里面呢，我们稍微把它归纳一下，第一次的宣教路程当中，他们所经过的有哪些地方，或者说有哪些人物，还有呢，他们的果效是怎么样，我们稍微啊，可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做一些这个归纳。好比说，这次的宣教人选呢，除了巴拿巴跟扫罗，另外他们又带了一个年轻人，叫做约翰，也被称呼马可的约翰。所以呢他也就是写作马可福音的那一位了。 从其他经文当中我们也可以知道他跟巴拿巴跟彼得应该都有一些亲戚或是有一些亲属的关系。而这个马可呢，在写马可福音的时候已经相当年纪了，可是当时出去的时候还是很年轻还是很年轻，所以呢半途而废了。那这是当时的人选，圣灵是差遣了巴拿巴跟扫罗，也就是保罗出去，但是他们带了一个年轻的同工，这也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只是成年人或是老年人壮年人在做，年轻人有的时候要带领他们的。当然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当中好像马可并不是非常的成熟可是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体验。好，这是人选方面。那地点呢，他们走的路线呢很特别，他们第一站走的方向是往居比路去，也就是现在这个塞浦路斯这个海岛。为什么去呢？因为巴拿巴是在那边的侨民，所以有可能巴拿巴也提议说先回到他老家去看看，把福音要带回去，要关心他原来成长的环境的一个地方嘛。这也是在开展宣教事工当中呢比较容易着手的，或者至少也应该要关心。同时我们也发现安提阿教会有一些成员或弟兄姊妹也有居比路的背景嘛，是不是？好，所以把居比路列入一个对象，显然也有这个考量在里面。那坐船过去了，一路到了居比路，然后呢就往上又回到小亚细亚。在这当中呢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我所谓的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是除了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有神迹奇事遭遇到逼迫有很多人信主，也有人反对，那这个我们都知道的。但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是因为马可半途而废，这个年轻人一回到小亚细亚他就立刻回城，就往耶路撒冷去了。有人说他是想家，有人说他是水土不服，有人说他可能晕船因为这个在坐船才能够到小岛去种种原因不知道，但是可以了解马可就离开他们了。这事情在后面我们发现对保罗来讲其实是他很不舒服很不喜欢的。好，这我们后面再继续谈。但至少在这里看到整个成果是什么呢？除了马可半途而废离开了他们这一件事情稍微有点挫折以外，其他方面即使遭遇到逼迫都是满心欢喜感谢。这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遭遇就是当保罗跟巴拿巴对不起，我们有时候常常次序上面会这样讲使徒行传也是这样讲我们也感谢主保罗跟巴拿巴没有因为排名互相有过纷争。使徒行传写作的过程当中，路加先写巴拿巴带着保罗，后来呢一转成保罗带着巴拿巴，到底谁带谁我们中国人常常有些时候在这方面很考究的，排名按照姓氏笔画来排免得造成误会或冲突这个也很尴尬。没有的，在使徒行传里面所写的就是这样。好，不管是保罗或巴拿巴，巴拿巴还是保罗，这排名不重要，他们是很好的同工。那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到了一个路斯德这个城里面呢，他们行的神迹奇事，整个全城的人呢就误以为他们就是希腊神话当中的两个神明，一个叫丢斯，一个叫做西尔米。这城里面的人将巴拿巴跟保罗当作神明来拜的时候，他们就劝诫他们说，不是不是，我们即使行的神迹奇事，我们绝对不是你们所说的那个假神，更不是神这个很清楚的。但也因为证明了他们说的是实在的话，还加上了外来的这些犹太人从各地赶到这个路斯德，挑动众人来用石头打保罗，还真的把保罗打了半死因为经文说他们以为保罗是死了就拖到城外。你看这前后差距有多大，宣教事工就有这么大的风险。前面簇拥着你哇像神一样哇奉若神明，之后回过头来拿石头砸死你，哇这宣教事工风险真的是很大。保罗他们经历了，但感谢主，因为这些他们仍然欢喜快乐的回到了安提亚。这一路上风风雨雨，这一路上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呢看到他们真的领受了神的恩典，也蒙受神的保守，所以回到了安提亚，将荣耀归给主。经文上面说他们见证主名，荣耀归主。之后接下来有一个插曲，在使徒行传15章1到21节提到了，因为这个宣教的成果呢， 让更多的非犹太人信的耶稣，而且造成了一个地区性的轰动。原来可能只是一个安提阿这个城市，现在不是，现在在小亚细亚，在居比路都有所谓的非犹太人大量的，或他们面对的信仰的冲突，怎么办呢？所以在使徒行传15章1到21节有一个耶路撒冷的会议啊，那这个呢是在宣教事工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的，有事情发生，有争论要处理的时候，回到了原来的教会本体，怎么样来开会，怎么样来表决，甚至怎样来做结论都很重要，而不是用仁义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在对于这些事情做结论的时候要寻求神的心意。如果照他们本身犹太人的背景，那肯定就是通通先信的犹太教，加入犹太教然后再来信耶稣，没有，他们知道不能要求啊，当然还是有四样的基本的一些守则或者规范要非犹太人去遵守，这也不是强人所难啊。在这方面我们看到耶路撒冷会议常常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当我们在宣教事工当中有所行动的时候，有所回应的时候，要突破的。你不能说我们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以后都得照我们这些母会也好，或是我们这些长老的规范而已，没有的啊。耶路撒冷会议是一个很重要的，让我们看到宣教成果的检视以及影响当中做了很大的突破。好，再来呢，继续我们看，要从使徒行传来查考有关于宣教突破里面的保罗的第二次的宣教行程，第三次的宣教行程，甚至到罗马他们都有一些突破的。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再继续下面的分享跟交流。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来查考使徒行传，看到保罗巴拿巴的宣教事工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他们真的是面对许多的挑战，但是也在这个挑战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所突破的，也帮助我们在从事或我们经历宣教事工的同时，我们本身要有所突破。我们刚才查考了保罗跟巴拿巴的第一次的宣教行程，他们有果效，但是也相对的遭遇到很大的反对，甚至保罗差点被打得半死。在这个当中，他们带回的成果让耶路撒冷的会议也做一个很好的突破。那么再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保罗的第二次宣教行程，这记载在使徒行传15章36节到18章的22节。那这里面呢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知道宣教士的人选改换了，不是说巴拿巴不做宣教事工了，而是呢，因为是路加的写作，所以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就不再提到巴拿巴往后的宣教事工。不是说巴拿巴不蒙神所喜悦，我听过有人这样解释说，哎呀，你看啊，巴拿巴就是这样子了，所以呢，圣经就不再纪念他了，所以这样这样，错，不可以这样子胡乱讲说巴拿巴不被纪念，是因为路加是在保罗这个宣教团队里面，所以他比较多知道是保罗的行程。巴拿巴难道就做得不好吗？没有啊，巴拿巴带着马可继续他的宣教事工，到后面马可这位同工保罗不太愿意接受的人，到后面保罗在最后要殉道之前还特别在提摩太后书提到马可是在传福音事上对保罗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好，我们的焦点呢再回到第二次的宣教行程。保罗这次跟巴拿巴分道扬镳了， 他带着谁呢？带着希拉，之后有提摩太，有路加，有提多，这些人参加。也就是说，这个宣教团队的人数不断的因着需要而增加，特别是路加，他的加入呢，让保罗的身体有很好的照顾，因为路加是医生。那这里面呢，因为争论的关系，我们看到分成至少巴拿巴是另外一队了，但是宣教事工不受影响，这也算是一个突破。很多时候在教会事工当中，我们是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的，只要不违背圣经，你要先做后做，或是往左或往右，不违背神的心意的话，没有对错的。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清楚看到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分道扬镳，但不影响宣教事工。那么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看有关于宣教的地点呢，这个看起来呢，就是保罗要回到第一次宣教的这些城镇去关心他们，这也是宣教事工里面很重要的。你不能说我传福音给他们就丢在那了，这个刚刚开始的出入教会的这些都需要教导，要需要喂养的啊。所以保罗有这样一个宣教的概念，所以要再去走一遍啊，再去走一遍。那你说巴拿巴，巴拿巴也先回到居比路去啊，这也没什么问题，对不对？所以有他的好处的。当他们先进到了小亚细亚，这是保罗的路线，然后呢，这当中不是他的计划发生了，因为神的灵不允许啊，要圣灵引导他们要进入到欧洲，这绝对不是保罗的计划。但是我们也看到保罗顺服，到了马其顿，这是进入到欧洲了，也在那里开始了一个城市的经历。那首先到了腓立比，之后去被迫离开到帖撒罗尼加，然后庇里亚，最后再经过雅典到了这个哥林多。回程的时候呢，经过以弗所，那当然呢，因为时间的关系，他也没办法太多的时间，他必须要回到安提阿教会去，所以就答应他们下一次的话一定到他们那里去。果然第三次我们就下面再继续谈就知道，在那里待了至少有2年的时间。这是很快的，我们将保罗第二次宣教行程的几个城市我们走过一遍。当然在每个地方都有神迹奇事，随从保罗所传的福音来见证他所传的道。那这里面呢，我们不谈他的一个果效了，因为在整个宣教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重点在于突破，保罗必须对自己的计划有所改变。我们常听这样一个讲法，说计划不如变化，变化不如一通电话。哇，电话一来就全改了。保罗不是电话来了，保罗是圣灵的带领，很清楚有马其顿呼声出现了，立刻改变他的行程。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宣教的事工的推展应当有一种突破，就是不要局限于原来的观点或是想法。如果一定要照自己的意思做，那就不是神的事工了，变成人的事工了。好，这是从第二次的宣教事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保罗是顺从圣灵的带领。那么当然我们要回馈思想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些探讨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没有对马可的争论，宣教事工将会是何种情况发展？可能巴拿巴还是继续跟着保罗，或者马可啊，虽然不再去了，可是继续在做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一个宣教事工，没有发展成巴拿巴带领马可，然后恢复马可的这个服事。好，所以你看，有的时候不见得是我们眼前看得到的。如果当时没有争论，就只有一个路线了，对不对？会不会扩张成两个队伍呢？或者说还会有更大的影响力呢？这就不一定了。另外呢，会不会去到欧洲？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让历史重新来演变过一次，可是如果是巴拿巴跟保罗他们两个在一起的话，很可能就算有了马其顿呼声，他们还是觉得因为两个人都没去过欧洲啊，对当时人来讲，人种不一样，文化不一样，甚至生活细节都会有所不一样，吃的跟用的都不同的，他们会不会多一点犹豫？两个人有时候常常就是一致看法相同就违背神的心意了啊，我不是说他们一定会做不好的决定，但是很多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解读。但我们看到在第二次的宣教行程当中有很大的挑战在里面，而保罗呢有所突破。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三次的宣教行程，在使徒行传18:23-21:17，当保罗答应以弗所教会了，所以 隔没多久，他立刻又在去关心他所牧养的或是所开拓的教会。虽然他没有办法长时间跟每一个教会都生活在一起，但是他透过书信，透过巡回的关怀，能够将这样一个心意表达出来。所以第三次的宣教行程当中，他答应了，他就立刻就去到了以弗所。这里我们看到他带领的一对夫妇叫做百基拉跟雅居拉，他们就是在以弗所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服事。这也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带领同工在不同的服事的工厂，就可以造就他们，甚至因此他们可以帮助别人。百基拉、雅居拉甚至去帮助了一个很会讲道的亚波罗，你看这都是原来计划里面没有的，但是因为这些，然后呢教会被建造起来，各样不同的需求，神也兴起不同的服事的同工。在以弗所，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使徒行传19章的十节讲到说，至少有两年的时间是在那里，也很有果效。那这以弗所是很具有挑战的城市啊，他们甚至拜的那个大的那个偶像啊，因为保罗在那里服侍关系，那个做神像的都已经没生意好做了啊。这就看得出来保罗带出来的果效，甚至影响到整个小亚细亚当时这个以弗所附近的这些城市。虽然保罗最后被迫离开，但是呢这个影响力已经存在了。等到保罗去了欧洲绕了一圈回来，他没有再进以弗所这个城市，可是在米利都他打发人去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请过来。那经过了一段日子，他就告诉他们说，这一切根基他们要继续的看守，要能够持守下去。这是宣教事工里面很重要的，不是说我离开了就不管了，对，还是继续关心，甚至以后保罗还是会关心他们。那在监狱书信里面也写了以弗所书，是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保罗对于这些宣教事工并不是在乎于所谓的外表的一些事工的导向，更多的他也提到了他对于跟这个教会的一种心灵的契合。我们读使徒行传第20章那一段，讲到保罗跟以弗所的长老们在米利都见面的时候，非常感人的，因为过去一起同工过，一起同甘共苦，一起面对逼迫，现在呢虽然不在这当中，而甚至他们知道保罗可能要遭遇到更大的难处的时候，彼此之间真的是非常感伤啊，但是也非常感恩。好，这是宣教事工当中要面对的，你不能说在这里太感动了我就留下来了啊。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希望一辈子在一个服事的工厂里面，当然这也很好，但是像保罗这样的宣教事工，有的时候常常是什么，是要离开再进到新的工厂里面，这也是一种突破。很多时候我们安于现状，这是很好啊，这边很不错，感谢主，我们就继续，对，不是说一定要离开，但是有的时候如果是圣灵的带领，那我们就必须要有所突破了啊。所以在米利都以弗所的长老来到面前，保罗跟他们告别之后回到耶路撒冷，在回耶路撒冷的路上，其实不断的被提醒有锁链在等着保罗，可是保罗说，如果是神的意思，我还是得要顺服。当然最终他还是因为这个律法之争，他就上诉该撒去到罗马，这也是他的心愿，但是很遗憾是带着锁链去的啊。他本来想到罗马，透过罗马教会的支持，可能到更远的当时的地级，到西班牙去，但是现在是带着锁链去，当然后来也是释放了，那他还是有机会做继续的后续的宣教事工。好，最后我们还有一段时间，我们来看保罗到罗马。保罗是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面住了两年，这是第一次在罗马，第二次呢在罗马就殉道了啊。那是尼禄皇帝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保罗跟彼得都在那时候殉道啊。那至少在这一次他去的时候，他是上诉该撒啊，当时的皇帝要审理他的案件，那么他是罗马公民嘛啊，所以到底有理没理要经过皇上的啊，罗马皇帝的最后的决断。那么在这当中呢，这两年他接待许多访问他的人，因为他是带着锁链去的，所以他一定的程度是受到拘禁的，但他很自由的可以接待一些人，所以他大胆的宣扬神国的福音，并且教导有关于主耶稣的事，没有受到任何的拦阻。更特别他在写监狱书信的时候说，在这期间呢，御营全军啊， 也就是看守保罗的这个皇家部队啊，整个全营都听到了福音，因为他们得轮班来看守保罗，跑也跑不掉，也不可能走，因为他们要值班的啊。所以保罗说有机会传给他们，是不是全体都信耶稣？大概没有那么厉害，但至少福音传给他们，平常这些人接触不到的。但是借着这样一个保罗被带着锁链被拘禁的过程当中，他有机会传福音给他们，当然一定有一定的果效，对不对？好，所以呢，在这两年当中，有哪些人信了耶稣？我们不知道，但是保罗没有停止服事，也没有停止宣教。再继续，我们看这两年之后，保罗被释放了。也有一派说法说，不一定啊。那不管怎么样，但至少我们说，在保罗的教牧书信，就是后期他在殉道之前写的，不管是提摩太前书、后书和提多书啊，这些书信在使徒行传里面是看不到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大胆推测，保罗在罗马监禁这两年之后被释放，他就是由提多陪同去了格利迪岛，然后把提多留在那里继续牧养那个教会。一段时间之后呢，提多又去了达马太啊，这是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可以看到。而保罗自己呢，又转去了尼哥波利过冬，在提多书三章十二节，这都是使徒行传没写的嘛，啊，所以我们估计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行程。之后呢，他就去探望从前在小亚细亚和欧洲所建立的教会，这是保罗宣教的原则，啊，他不断的巡回在那里关怀。在后面的课程或者我们的分享里面，我们会看到保罗的策略，啊，那当然这有的时候他不一定是他自己人的意识，但我们就看到他这样的一个走法，啊，去探望这小亚细亚和欧洲所建立的教会，也去了以弗所，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节可以看到的，也再一次去了格里底，去到格林多、米利都和特罗亚，并且还有人推测，啊，他肯定是要去西班牙，因为他一心一意就是要去西班牙。圣经和合本翻译成西班牙，在罗马书的15章23节我们可以看得到，去西班牙的宣教应该是完成了保罗长久以来的心愿。那么最后他当然又回到罗马，在提摩太后书他最后的遗言交代里面，我们说这封书信是最后他殉道前写的，他提到了，啊，那这个是尼禄王的时代，他可能是第二次被捕下在监里，而这个环境呢不像第一次，第一次他比较自由自在一点，可以自己租房子，但这一次呢他很可能他也知道来日无多，并且再一次的被捕之后呢，他经过几次的审讯，那么他在书信当中提到，前面呢他初次受审的时候没有人为他申辩，那显然在这种当中他还可以再继续的存活，但是那些控告的人越来越凶狠了，直到最后保罗遭到尼禄皇帝定罪处死刑。好，这是我们很快的透过今天的信息，我们将保罗的几次的宣教行程做一些归纳跟整理，但重点要看到保罗在宣教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突破点，不是照他的意思照神的意思，很多时候有时候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必须要开会来解决，但是最终目的就是将荣耀归给神，把福音带给人，这是在宣教当中很重要的突破点。求神帮助我们在面对行动宣教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有所突破。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交流跟分享，今天信息就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